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来关注一下隔夜的欧美股市的情况。总体上来看，欧美股市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我们先看到美股有温和上涨了，和昨天 A 股相比，当然这天涨幅不算什么了，但是对于美股来说，至少保持了一个很缓慢的所谓叫慢牛的节奏，也挺好。我们来连线一下第一财经驻纽交所记者李爱玲，请带给我们做一下介绍。你好，爱玲。
受贸易利好消息的推动，美股在九周连涨之后，周一追随亚欧股市高开。截至收盘，纳指较去年底的低位6193点上涨20%以上，进入技术性牛市。道指盘中试探26241点，一度迈入技术性牛市。凯特彼勒、陶氏杜邦等领涨道指，升幅在2%以上。通用电气、丹纳赫领涨标普500指数。通用电气开盘曾涨超过14%，该公司宣布以214亿美元的作价向丹纳赫出售生物制药业务。该业务板块预计今年的营收为32亿美元，交易预计在第四季度完成，但仍需经过监管部门的批准以及符合惯例成交条件。通用电气表示，希望把所得款项用于减少杠杆率，并加强其资产负债表。丹纳赫的股价也一度涨逾8%。通用电气健康板块年收入为200亿美元。此次剥离的生物制药业务占到年收入的15%，主席 Larry 就表示，未来公司将会更加专注其余的核心业务。中概股普涨，网贷公司涨幅居前，核心贷一度上涨20%以上，拍拍贷曾经上涨18%。再来关注一下股神巴菲特的消息，伯克希尔哈萨维周末发布股东信之后，巴菲特在周一接受 CNBC 访问。被问及对卡夫亨氏的投资，他坦言这笔交易是买贵了，不过目前就没有抛售该公司股票的打算，但也不会再增加持仓。巴菲特当年与三巨资本联手促成了卡夫和亨氏的合并，也改变了无为而治的风格，支持三巨资本激进的裁员策略。巴菲特在访问中就强调，与三巨资本的合作不同于以往私募股权基金短期的牟利行为。巴菲特长期以来推崇投资低成本的指数基金，毕竟他的两个首席股票投资官都无法战胜标普500指数。他认为，对于大多数的投资者而言，投资标普500指数依然是投资美股的最佳方式。他指，如果有人在1942年的时候将10000美元投资于指数型的基金，时至今日将价值5100万美元。主持人，
好，谢谢。看来作为投资者，可能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关心和参与到市场的兼并当中去啊，这个主动权会变得越来越多。接着我们看一下欧洲市场的情况，欧洲市场总体都保持上涨，涨幅不太一致。德国 DAX 指数涨幅最好，上涨0.42%，而英国富时指数限于这个英国脱欧的麻烦哈，只是微涨0.07%。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驻伦敦记者陈希宇，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你好，希宇。
周一，欧洲市场延续亚太市场上涨态势，泛欧斯托克600指数收涨0.3%，欧洲三大股指也都呈现出温和上扬态势。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涨0.07%，法国 CAC 40指数收涨0.31%，德国 DAX 指数收涨0.42%。德国周一出炉的经济数据显示，二月份德国商业景气指数从一月份的99.3下跌到了98.5，创下2015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德国出口订单创下6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整个欧元区的关键经济数据也不甚乐观。十二月欧元区工业产值环比下滑0.9%，降幅为预期的2倍，同时也是2009年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脱欧方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一表示，正在寻求更多时间，承诺将于3月12日表决脱欧协议。而在同一天结束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与欧洲联盟峰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宣称，延后脱欧日期才是理智的选择，而面对脱欧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美国和英国市场监管机构敲定了一项全面的长期协议，共同监督彼此的衍生品市场，其目的在于，如果英国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离开欧盟，此举可以将其带来的市场动荡减到最小。主持人。
好，谢谢。看来脱欧这个事儿和最近应该再看一阵子啊，因为首先3月12号这个日子很近了，然后今天节目当中预告还说到了，今天当地时间下午的2点到3点，特蕾莎梅在议院还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要宣布，具体是什么，也许我们明天会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好，最近市场真的都挺好，是春天真的来临吗？今天我们嘉宾一起来聊一聊。 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许哥，你好，许哥，
杨冠你好。
昨天 A 股特别振奋人心哈，录得了全球最大的涨幅，这个涨幅在 A 股本身自己也是非常少见。再参考一下，其实欧美股市昨天普遍的都上涨哈，昨天你看我去看看这个，我们要看全球指数嘛，基本上都红彤彤啊。最近是真的春天来了吗？欧美股市都齐刷刷的回暖了。
因为中国 A 股其实涨的是太大了，所以整个环境都开始慢慢
我们带起来，带节奏了。
从一月份开始，全球市场的整个情绪就开始慢慢转暖。当然，这个大事件就是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这个大的氛围之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进展是慢慢变好的，所以整个环境就开始有一点比较大的复苏。所以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还是这个老的话题，这个美元的这个利率调整啊。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因为之前一直在讲可能今年升息不升了，甚至可能到明年开始要降息了，因为环境不好嘛，经济发展也比较慢。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其实现在慢慢开始整个市场的有一些蛛丝马迹的一些变化，当然非常小，但对美联储肯定是会有影响。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美联储的这个言论像一个鸽派方面非常快的转移。其实我个人认为它也有一些不得不面对的一些问题。我们看最近美国的经济数据其实是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比如说最近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耐用品订单，耐用品订单，那这个数据大家有可能不是特别关注，不像 GDP 啊、非农啊，但事实上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显示着民众或企业对于未来中长期的一个信心。你如果说现在我对未来的整个收入有信心的话，我可能会换一些比较耐用的东西，比如说你电冰箱10年的有效期，你到8年的时候，我先今年的年终奖比较多，或者未来的薪水提高比较快，那我就把这个冰箱提前2年就换了，或者汽车也是一样的，是耐用品嘛，那会比较早一些换掉。但如果说现在情况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今年的工资又往下调了，要裁员了，那就再用用吧，反正车也能开，冰箱也能用。但这个数据的话，在过去的5个月当中，有4个月是不及预期，而且不及预期的这个幅度呢有点大，因为最近的一次的那个数据，它开出来是整个数据的增长只有1.2，同比增长1.2，市场预期是1.7，1.7的这个预期值只有开出来1.2，就相当于不及市场的40%左右，这个幅度我觉得是有点大了。我们平时看数据的话，稍微差一点点没关系，但差的比较多的话。这个有点问题，说明其实民众对于未来特别中长期的这个信心，还是有一点点担心。第二个数据呢，其实我们上次节目当中也有讲过，就是美国的零售销售数据。美国零售销售数据，我们以前有个外号叫做恐怖数据，因为零售的话占到美国的 GDP， 就是个人的消费占到 GDP 大概2%左右的一个水平，它的经济主要靠个人的消费嘛，或者企业的消费。但这个数据如果出现比较大的下滑，说明它的这个内生的动力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它是下跌了1.2%，以前大家都是增长，而且创了一个新高，现在下跌1.2，相当于过去10年的下跌1.2，是过去10年最低的一个水平，这个非常低。而且它的核心的零售销售，就去掉汽车啊、能源啊、食品，比较能够反映它的真正的一个增长的，是下跌1.7%。什么概念呢？就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当然当时民众都非常担心了未来的这个经济怎么样，就是当时那个水平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低的水平。所以这个数据出来大家都吓一跳，到底美国怎么回事？因为一方面在减税啊，老百姓的这个税交的少，第二个方面企业也减税，企业减税之后把那个多余的钱就发给这个员工嘛，他其实这个收入增长还是蛮多的。美国的民众在次贷危机之后到现在，整个家庭财富增长70%。但相反，它的那个消费的水平好像在零售的水平在快速的下降。
钱去哪儿？
到底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大家对于未来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担忧？那么还有一个从企业层面来讲，美国的制造业的这个数据啊是7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它费城制造业的话是3年以来最低的水平。所以这三个数据出来之后，大家都对于美国经济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会有一些担心，因为之前的数据实在太好了，包括我们看到它的就业的数据也是1969年到现在最好的一个水平，
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
那个薪资的增长3.2%也是最近几年当中非常高的一个薪资增长。
对，
但是钱发给你，你没用，没花出去，这个钱怎么办？是吧？是不是大家真对未来有比较大的担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联储就把这个态度会转变，但是不是由此来判断未来不升息了？ 啊，我个人认为不一定，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那个耶伦的采访，耶伦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非常复杂，美国现在内部情况他也有点搞不懂，因为当时在2015年到2016年的时候，他说美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当时2015年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A 股在6月12号到达最高点嘛，5178点，然后6月份就开始下跌，
对，
但美国经济稍微好一点，它8月份开始下跌，跌完之后马上又拉上去。一个月就拉到一个最高位，然后再下跌，10月份开始真正的下跌。但是大家知道，美元的这个利率调整，这一轮的美元利率调整，第一次是在2015年12月16号，啊，那么在调整之后，大家都预测未来就第二年2016年有4次升息，但全球市场一片下跌，
嗯，
啊，美国、中国、欧洲、日本啊，那个全部下跌，东南亚跌得非常厉害，
嗯，
后来就美联储说，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一点点，可能全球的经济的下滑对美国的经济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对，
所以我们这个利率调整可能会放慢一点，
放慢一点，
那跟现在差不多，但到4月份的时候，突然之间耶伦说，哎，好像这个危机已经过去了，我们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可能还会。沿之前设定的这个利率调整的一个速度，但实际上不相信。结果2016年是升了一次，2017年升了3次，去年2018年美元升了4次，所以市场后来就得出一个结论：其实美联储这个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它的观点的转变会非常快。大家可以看到，今年1月份可能。鲍威尔说今年的这个利率调整我们要有耐心，然后经济不是特别好，我们还要去看通胀，但未来比如说1月份开始，大家可以看到全球经济开始慢慢复苏，啊，中国 A 股也开始有一个非常大的涨幅，然后美股其实开始现在已经开始恢复的比较快一点，
嗯，
是不是未来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数？
你怕它回马枪？
对对，会可能会有一些变数，我个人认为未来可能要看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就看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三个这个经济指标是不是会有回暖，再等一个月嘛，它可能耐用品也好，
嗯，
零售销售也好，制造也好，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回暖，
嗯，
因为一般我们去看经济数据的话是看3个月的，你一次的话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对，
它会有误差，会有超音，会有变形，但3个月平均水平还是下跌，那么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可能还得看看。第二个呢，其实我个人认为今年的大事件尘埃落定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中美的贸易的谈判或者磋商，
是
3月初的话，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吧。
基本结论，
而且基本上大的方面应该是往好的方面走的，这是一个市场的共识。
目前其实已经有一些坊间流传。
对，具体怎么样大家不知道，但是肯定是会从一个悬浮状态变成一个比较着地的一个状态，就是不确定性会减少，这个对整个市场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鼓舞，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时点，
嗯，
这个时点3月初，那么另外一个3月末3月29号是那个就是您刚才讲的特里莎梅的那个事儿，
嗯，
就英国脱欧那个事儿，
嗯，
其实也会是有一个
给个结果
了，
嗯，
到底是硬脱
对
还是不算数，那公投不算也可以的，
嗯，
还是公投不算也可以，
你给个说法嘛，
对，还是有条件的脱欧，
嗯，
反正只要不是最差的啊，只要不是最差的，那么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会有一个安抚，
嗯
啊，所以这个方面大事件今年看来落地的可能性在上半年会比较多一点，特别是第一季度末的时候，
嗯，
其实这个是一个时点，我个人认为可能会对全球的这个情绪的安抚，或者说做多的情绪的这个信心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那么第三个可能下半年大家可以看大的经济体，比如说日本，比如说欧洲，比如说中国，
嗯，
那么整个经济没有大面积的滑坡，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持稳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美元在利率的这条路上面，它还是会有这个可能性继续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把那个利率往上调的那么一个节奏当中去，
嗯。所以这个许哥跟我们分享了这些，我稍微总结一下，一个是你觉得其实美联储的态度可能翻脸比翻书快，所以不要觉得去年年底人家很鹰派，今年一月份就会继续鹰，突然之间变得很鸽派，不要认为现在特别鸽派就突然之间不会变成鹰派，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就存着一份警惕。第二是您这个也说到了整个的经济目前的情况扑朔迷离，但是呢，到一季度左右的时候，基本上给出结果，所以也许在给比较确定的情况下，市场能够情绪得到释放或者安慰，然后开始走出一个比较确定的走势。
对，因为一季度末的时候，两个大事件已经尘埃落定，
嗯，
然后的话大家去看美国经济，其实从它本质上来讲还算是不错的。
嗯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美联储的所有的政策它都有前瞻性的，
是
它不能说等经济过热的时候再刹车。
嗯，
所以这个可能大家小心一点点，如果继续恢复升息的话，对于资本市场可能又是一个大的一个
对狂热当中也要保持一份理智了。
嗯，
好，宏观方面我们先聊到这里，接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要看到的美股。好，要吃药了啊，辉瑞制药最大的一个药
啊，这个蛮好的。那个全球最大的处方药的，应该说是生产商和那个研发的这个开发商吧。
嗯嗯。
大家应该蛮熟悉的，非常大的一个企业，全球五百强当中第一名，就是医药当中第一名不是它，是强生。
啊。
排在大概37名，它是排在第二，就医药当中第二，大概是57名左右。市值非常大，接近于2500亿美金，
非常天量。
然后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关注这个股票，因为获利性非常好。次贷危机之后，2009年的时候，股价是1.42块最低，现在是43块钱。
好
啊，也就是10年，2009年的时候到现在10年嘛，
只要买的不动就行了。
10年不到一点，大概30倍。
嗯，
这个倍数是非常高的。原因在于大家去看，其实美国的整个医药行业在最近的10年当中，增长都是非常快，这跟它的人口的特征有非常大的关联。
嗯嗯，
美国其实就是一个叫婴儿潮嘛，啊，战后
对
没事儿在家里面生孩子。
嗯，
1946年到1960年这一段，生了
这波人，就出生的时候买婴儿用品，然后年轻的时候读书，然后呢买车，然后买房，都是这波。
这青少年的时候肯德基，
对
啊，然后这个那个梨的牛仔裤，
嗯
啊，就股票涨得非常好。然后有钱了，30多岁的共同基金，啊，美国股市又一波涨起来。但现在这一帮人
吃药了，
这一帮人现在年龄大概是55岁到73岁，
嗯，
那么是这个对于用药或者医疗健康的这个边际的这个需求量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而且这一波是不是相对都比较有钱？
有钱啊，前面都转了很多钱。你看次贷危机2009年到现在，家庭财富已经增长70%啊！不要说2009年之前，那增长的还快。美国现在房地产价格也是比较高，所以都有钱，而且对身体又比较
在意，
比较在意，愿意在这个方面做投资。所以大家去看最近10年当中，美国的这个无论是生物医疗，还是制药的研发的这些企业，它涨势都是非常好，
汹涌
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关注一下。但是对一些大的企业呢，反而最近一段时间不是特别好，像那个辉瑞，今年其实涨得不是特别多，去年涨了25%，去年标普五百跌了6%嘛，综合指数它涨了
逆势上涨，
今年开始就有点静淡，就价格比较平。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现在对一些大的这个药企，特别是美国药企，它其实是有一些瓶颈所在。原因就在于 FDA， 就美国的食品药监局，它对于新药的审批越来越谨慎。也就是说，你同样的这个新药，在过去的成本可能还低一点，现在的话一个周期长，第二个投入会比较高一点，第二个呢，这些大的企业太过于依赖于药的专利，就我做一个药然后就吃10年20年。
是
美国的这个专利对医药专利大概20年左右，就这么多年来没变过。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它战线比较多，然后研发成本投入比较多，然后靠一个专利它撑现在就有点撑不起来，所以对于大的企业来讲的话呢，当然我觉得还是可以投，像这个辉瑞，像强生，因为这一波的婴儿潮还没有走完，到后面它的这个用药量肯定会还继续往上走，大的方向没有变，赛道不错，但是呢可能它的走势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慢一点，不像过去的10年就30倍，这个是有点夸张了。然后辉瑞这个企业呢，其实也蛮有趣的，它的这个发展史也蛮有趣。它是1849年，170年历史的，1849年开始建立起来的。然后两个小伙子德国人，然后移民到美国，当然就问他的父亲借了2500美金，1849年的时候
那很值钱呐，
几百万美金像现在，说明家里面还是
富二代，
家底还是比较厚，
可以啊。
然后一开始做那个化学高品质的化学品，后来一发现，当时可能卫生条件不是特别好，美国人的肠道的寄生虫比较多一点，他们有一种驱虫药，但是呢味道非常苦，效果非常好，然后脑子非常聪明，两个小伙子就把那个太妃糖啊，就是
掺在这里面，
掺到那个里面，哎，口感非常好，就 捞到第一桶金了，因为很简单，大家现在想想看。然后到1861年南北战争之后呢，就给这个军队提供了一些比较简单的那个药，但是也没有发起来。1906年两个创始人都过世了，那个时候他整个企业只有200人。后来做什么发起来呢？就做柠檬酸，因为当时可口可乐已经建立起来了，可口可乐或者饮料呢，它要用一种酸的那种制剂，当时就从水果里面去提炼。但水果没那么多啊，它的那个增长非常快，而且那个时候对经常是打仗，然后呢这个原料就很贵。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就从一个化学博士的手里面收购那个柠檬酸，当时柠檬酸的价格是1.25块一磅，然后收购了之后就因为成本实在太低了嘛，它降到20美分一磅，所以整个市场就全部被它覆盖了。就这个时候呢它就发展比较快。后来大家知道那个抗生素，弗莱明的抗生素，美国政府就让他们去做，因为觉得他们企业比较大，而且整个生产质量也比较稳。在抗生素之外之后呢，他们自己研发的那个土霉素也是他们家开始研发的。那么这从这个点开始就变成一个药的生产厂商，变成一个药的研发厂商。然后最终他就确定整个医药行业地位呢，就是在1998年的时候发明了，也是意外的发明那个伟哥，本来是一个治疗心血管的那个病，结果发现哎，在其他方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一块的这个增长奠定了它的整个企业的一个基础，而且利润率非常非常高，是貌似有一种刚性的需求整个市场，然后之后就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并购了很多的医疗企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家企业其实是一个综合型的企业，从化工品一直到那个制药，然后现在是制药的研发啊，所以这个
那它对我们国内的这些药企有什么样借鉴意义吗？因为我们毕竟发展的时间也没它长，除了中药哈。
对，我觉得对于这种企业的话呢，它的主要的成本在于研发，而且呢周期相对来说呢比较长，它的风险呢也就是在这一块。现在美国的一些企业它也不太愿意做研发，因为研发的话风险太大，外面的仿制药的这个跟进的速度又
特别快，
非常快，专利一旦过期20年之后就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可能对国内的这些企业来说的话，你要真的是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研发这一块，可能还是要做的比较多一点。现在我们还是有蛮多的都是仿制药的那一块，
当然其实因为我也看到过一些类似文章，尤其是在说上次那个药神这个电影的时候，在大家会说到说其实中药里应该去好好挖掘一下，因为中药的治疗方式和西药还不太一样。你说其实西药有大量的研发的东西啊，中药因为它是一整套的治疗嘛，也许
系统性
不是本身吃的问题，它还有其他的类似调理的东西，那这个其实挺符合一个商业运作上它有一个周期性，然后呢然后这个病患也不是说拿了药就回家了，你得有一个规律性的来回访，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可以挖掘的机会。
对对对，中药国内其实是一枝独秀，而且是在国际市场当中它有自己的一个优势，没有一个竞争性。
对。